氣球風波浮現背後兩大問題，習近平的大計泡湯，胡欽宇案衝擊持續，北京國寶大陣仗出動，只為一件事。中共專家建議分齡降至18歲，引輿論爭議。瑞士國會議員訪台話，就是要傳達民主必須獲勝。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兩岸要聞》，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時間2月8日星期三，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共間諜氣球風波遠遠未結束，美國海軍當地時間2月7日公布一組打撈氣球殘骸的照片，學者們分析事件的背後有兩個關鍵問題，習近平目前是否仍然100%掌權，以及風波過後他還去不去俄羅斯。下面來看詳細報導。
美國海軍艦隊司令部繼續發布打撈氣球殘骸的相片。美國國防部7日宣布，擊落氣球當日，中方拒絕了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與中共國防部長魏鳳和電話通話的建議。視頻人梁京在自由亞洲發文說，這場風波可以說是壞了習近平的大事。文章指2023年有兩個非常關鍵的變數，一個是普京在烏克蘭戰爭會不會遭遇決定性失敗，這個可能增加核戰風險，另外一個就是中國經濟會不會發生災難性崩潰，這個意味著世界經濟將會遭遇類似核戰級別的衝擊。因此拜登如果能夠穩住習近平，不讓他徹底倒向普京，是有重大意義的。美國本來有一張重要的牌，就是幫習近平穩住中國經濟。普京說習近平始終沒有確認是否出訪俄羅斯，明顯是想打俄國牌，而間諜氣球事件對習近平的直接打擊，就是令他失去了利用布林肯訪問北京在談判中打俄國牌的機會。現在失去機會的習近平會不會任意妄為，乾脆和普京公開聯手呢？梁京判斷習近平暫時不敢，主要原因是中國經濟太危險了，習近平沒有本錢聯合俄羅斯抗美，亦不敢放棄向美國求救的機會。資深媒體人顏順歐在臉書發文亦分析說，美國當下最重要的是幫助烏克蘭打贏俄羅斯，為此一定要避免中俄結盟，這個就是為什麼美國發現間諜氣球後避而不宣。但最后气球风波仲系爆发，颜顺欧话，经过呢次事件，估计美国公众厌恶中共嘅比例超过80%，如此一面倒嘅民意，将拜登政府逼到墙角。颜顺欧话，面对垂死嘅经验，中共已束手无策，唯有改善美中关系先至系关键，因此中共当然希望布林肯来访。可惜来了一个间谍卫星，现在布林肯不去了，气球也都打了下来，中共又如何应对？如果习近平召去俄罗斯，就是对布林肯的还击，那美国就会出更多狠招。如果习近平不去俄罗斯，美中过招可以暂时缓和，但无论怎样，习近平重启经济的路行不下去了。顏順歐認為放氣球進入美國領空是習近平的主意，是對麥卡錫即將訪台的回擊，但現在麻煩越來越大，中國國內經濟無望，社會矛盾激化，習近平真是搬起石頭揼自己的腳。不過有專家學者認為這個決定不一定來自習近平，因為習近平為保政權近期一直設法改善與西方的關係。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即使氣球被發射的當日，中方與布林肯交流中仍然強調願意按計劃推進他訪華。法廣因此發文質疑氣球事件到底是誰在中國親自指揮。文章說，誰在這個關鍵時刻被美國放氣球，將習近平和布林肯會面的計劃搞和了。假如這個氣球是在中共領導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放出去的，令人怀疑的是中国决策层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到底是习近平没有100%做到党指挥枪，定是有人吹捧过了龙，走得太远。 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就怀疑是中共军方故意捣乱。美国广播公司问他是否认为中共军方内部有人想破坏布林肯的访问。马伦说，显然我认为情况就是这样。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加特提出，这个令人好奇，中国是哪个在这发号施令？
中共强行将胡钦宇事件定调后，又出手压制民间舆论，但学者认为事件触及中国人的一个软肋，人们对于真相的探求才是刚刚开始。下面来看报道。
北京意见人士桂峰2月7号告诉自由亚洲知，北京市公安局罕见大阵仗出动四名国宝找上门，要求他删除关于胡钦宇案和白纸运动的帖，尤其是桂峰评论江西省新闻发布会时说的“你们不能够呃中国人民”这句话。桂峰说，他作为六四学运领袖，每到六四或者是二十大等政治敏感时期，被旅游已经是常态，但五号下午北京公安局出动的这个大阵仗仍然令他吃惊。当时来了四个人，两个国宝，一个区国宝，一个派出所警察，目的只是为了要求他删帖。桂峰说，起初是他户口所在地遵义的国宝打电话要求他删除帖，大多数的帖他都删了，没有被点到名的帖就放住。不过遵义国宝和北京公安局两边没有通气，他居住地所在的北京公安局亦在差不多时间应上级要求来施压。登门的四个国宝中，桂峰一眼认出其中一个是专门负责监视鲍同先生的。桂峰自嘲奉话，管鲍老的现在来管我，为什么公安局盯上胡钦宇案件发帖，当局的顾虑是什么？桂峰推测，官方盯得那么紧的原因不是胡钦宇案本身，这件事本来不是太大，当局是怕将器官移植黑幕的盖揭开，这个就是导火线。独立时评人吴坤鹏八号在风传媒发表专栏文章指，官方的态度是不理你信不信，就是看你服不服。一年前是徐州的铁链女事件，现在是胡钦宇案件中的鞋带。人们警觉奴役的枷锁原来真是无处不在，连细路仔翻学这样的平常事在中国都能够变成悲剧。吴坤鹏说，细路仔是中国人的命根，当他的命根时不时就能够被怕什么来什么的强大势力打断，这样就会全然突破中国人的心理底线。中国人一世就是为了细路仔，而细路仔竟然以这样的方式突然间被夺走，当这样的事就发生在身边，自然就会感同身受。原来时代的一粒尘压在普通的个体身上就是一座山。
为了提高生育率，中共专家频出烂建议。在微博拥有大批粉丝的经济学者任泽平日前发文，建议将婚龄降低至18岁，消息引发中国网民的热议。下面来看报道。
任泽平在贴文称，中国的结婚率在2000年时是6.7%，曾经在2013年升至9.9%，之后逐年下降，到2020年结婚率降至5.8%，但离婚率从2000年的不足1%上调到2020年的3.1%。他还称，超低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要提高生育率建议降低法定婚龄至18岁，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上述内容引发中国网民批评，有人在相关消息下方留言指出，要解决实质性问题，不是降低年龄的无知建议，总是捉不住重点，请专家不要乱建议。担任中学老师多年的郭坚亦对自由亚洲表示，不同意将法定婚龄降低至18岁，因为让心智不成熟的学生结婚做父母，只会制造更多社会问题。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表示，如果降低婚龄会导致女性的社会地位、升学和就业率进一步降低， 執政者只將人口作為擴張力量的武器，冇顧及民眾的生活需要和人權。時事評論員方源表示，任澤平只是按人口經濟學的角度提出建議，只會將中國推翻去走計劃人口和生育的舊路。另外，相關建議亦顯示，在中國的經濟學者眼裏面，人只是數據和工具。
二月七号中午，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接见了来访的瑞士联邦国会下议院跨党派议员。游锡堃表示，这个是他新年之后首次接见的外国议员团，亦是他担任立法院长首次接见的瑞士议员团。他指出，这次瑞士议员访台，讲明两国关系迈向新的里程碑。下面来看报道。
据自由时报报道，瑞士国会友台小组共同主席莫伦纳在致辞中表示，来到台湾访团就是传达一个讯息，民主必须要获胜才能够保护人权、民主与多元社会。台湾过去受到威权主义统治，如今亦受到中共的攻击。莫伦纳说，瑞士与台湾有很多共同之处，除了高山、美景，当然包括对民主与法治的尊重。这次访台涵盖跨党派，而瑞士国会友台小组是国会最大的小组之一，这个彰显台湾对瑞士的重要。另一位国会友台小组共同主席雅德在致辞时说，台湾人民非常勇敢，一直追求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而瑞士国会友台小组亦是运作最成功的小组之一，有 20% 的议员都是小组成员，代表瑞士希望强化与台湾的合作，包括希望两国可以签署正式经贸协议。雅德强调，这个是基于两国共享包括民主等价值，民主不单止是理论的道德议题，亦关系到生存。俄国、中国都威胁到我们的生活，大家应该思考如何应对。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